这里边有非常感谢王长老教会，还有这个秀海牧师了，让我能够回来讲道。他跟我说让我讲道的时候，我有点惊讶，我说怎么把我弄回来讲道呢？我说好不容易过来一趟，能不能稍微停一下再说啊？那我们开始做个祷告吧，好吧？说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呢，你今天呢把孩子带到这里来，在我这里成长的教会能够去开始给兄弟姐妹分享神的话语，这是多么大的这个恩典在我身上。主啊，要求你在这个时候呢，让撒旦离开我们，让神的圣灵进入我们的心间，让我们能够真正明白神的话语，不要被这个世界干扰，能够真正回到你面前。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交托在你手里，求你带领，奉主耶稣基督的祷告，阿门。好，我先在之前的话，我可能知道有些人认识我，有些人可能不认识我，先大概做个介绍。我2003年搬到温哥华，那时候的话呢，大概是7月份搬过来。我当时看到那个 Mountain Hood 的那个山的时候，我觉得哎呀，地方真漂亮。那我非常震撼那会儿的时候，那搬过来以后的话呢，一直到2011年，我们就在这边待着。我们的这个两个孩子呢，老大从这边毕业去了华大，老二呢就最后因为我的工作转换呢，不行的跟着我一起走了到乔治去了。然后呢，很感谢神的是什么东西呢？我们在进到这边来，离开这个地方，或者到了最后，我去底特律到读神学院，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但是的话呢，我大概稍微的做一点简短的这个介绍，大概大家也就，我就看从神的带领上看到底怎么回事。我在这个教会的时候呢，很亏欠，我是真的是刚信主，然后的话呢，基本上没有说太多的事工的参与啊，经常还动不动批评这个师母和杨牧师啊，真的跟他们争论，跟他们吵。那时候很亏欠，也说句诚心的话，奉献也很少，因为我自己也没有很大的这个信心在上面，这个都是我过去在那时候开始的时候的状态。那2011年的时候，那时候工作丢了，然后搬家。当时的时候我也有机会在这边，但是有乔治一个公司给我一个 offer， 所以我就想，我说我不能背弃他们，就说我就把这边把那个背弃了以后说不去了，我给答应的人去了，我再说不去，这样不会不好，你知道吧？虽然我这边有工作，但是我还是觉得说我还是应该去，我不能背弃给他们的这个承诺，我要过去。那我就过去，但是我过去的时候，我也不知道神会怎么带领我在那个教会里边，我也没有任何的这个，不知道到底去那个教会干什么。但是神让我在那个教会待了6年，然后从开始带团契开始，一直到团契连续分裂了3次，我们最多聚会的时候大概有100人。然后呢，那时候还有花很多的时间在培养同工，那么一茬一茬的同工再培养下来，他们都开始带团契。所以的话呢，我想神在那时候的恩典就是能够让我去真正的参与到这个带团契这个上边，能够把这个团契带起来。那能带起来后能培养同工，那是第二步。那第三步的时候呢，很不幸的是在2017年又被 layoff 了， AT&T 跟这个 DirecTV 这个关了以后，他把我们所有 AT&T 这边所有的其他的不是属于 DirecTV 那边全关掉了，关掉我们大家都得走路。那这时候呢，找工作的时候本来也可以在亚特兰大附近找，但找不着，怎么也找不着。那最后怎么办呢？跑到底特律去了啊，然后呢去做汽车这个行业去了。我也觉得很奇怪，我说这个亚特兰大怎么会找不着工作呢？我要一个是找我自己比较着急，另外一个的话呢，在我临走之前的时候呢，黄子佳牧师在教会呼求说谁可以出来去学神学。那整个教会十几年啊，快20年时间，没有人学过神学。那黄子佳牧师会这个呼召以后的话呢，我们三个人就去，郭东健、蓝玉刚还有我们三个人就去学神学。但他们两个都是 full time 去学，那我只有我一个人是 part time。然后呢，这两位呢学完以后的话呢，我想大家知道彭红姐妹最近如燕在发这个给大家发这个她的这个日记，她就是郭东健的这个太太。郭东健现在在亚特兰大北堂当这个传道，那个蓝玉刚在亚特兰大这个华人教会当传道。那所以我们三个人就从那边出来了，我还有大概几个月就毕业了吧。那我就去了这个，我想也是神的恩典让我去了这个底特律教会，因为我没有太多的服侍，课程又重，所以每个礼拜大概也得至少20个小时在上课。所以的话呢，我连连续续上了20几门课。那这个时候的话呢，就觉得就是说每天你真的也没有时间去服侍，或教会也服侍不是很多，那集中精力在上课，希望能把它学完。那今年的话呢，7月份就毕业了。我想他神的带领在每一步他都是不太一样的， 每个阶段它都也都是不太一样的。那当你走过以后，你才明白，就是说到底神为什么带领。但是在这个阶段当中的话，每个阶段你所受的这个事情，你所经历的这些事情也都不一样。那在温哥华教会的时候，我们是被宠爱的啊，我们大家都很喜欢我们。我们一天被这个泡在蜜缸里边，大家都是这个关心那个关心。到了亚特兰大教会以后的话就不一样了，你要去宠爱别人了，对吧？然后呢，你要去带领别人了。但到了这个底特律就更不一样了，因为你一旦到了那个时候，你到了那个层次以后，你所面对的很多的困难就是你所不能想象的。其实我在这个上课的过程当中的话，我就发现我自己身体有很多的问题出现了，而且我自己的这个心灵上也有很多的问题出现。因为神，我想的话，撒旦不会让你平安的去做这些事情，他一定会给你一些攻击让你在里边，然后让你那就受不了。其实我们在每天的这个生活当中都会面临撒旦的攻击。今天我讲到的时候，我也会面临撒旦的攻击，所以我就说请主带领撒旦退去，不要在我讲到的时候影响我。好，那我们就来，今天我们就往下讲，下一页。好，我们今天呢就是说这个大纲呢是怎么样的，就是我主要是分三个，我主要分享哥林多后书的4:16-5:10。这个讲的是属天的盼望，然后呢三个主题，第一个是极重无比的永远的荣耀，第二个是客旅于永久的居所，第三个是坦然无惧迎接主的审判。好，那我们再往下一页走下一页。对，我们思想一下，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的话，我们是不是真的作为基督徒，我们有没有永恒的盼望？那么这个再思想另外一个问题，说我们活的这个盼望当中人应该是怎么样的，我们大概思想一下这样一个问题。实际上如果你看过来的话呢，我们大部分人大概都不会太想永恒这个事情，大概大部分的人都会想，即便我们基督徒，我们大概都会想今生，很少会想到说永恒到底会怎么样，对不对？因为我们看到的，我们所能摸到的都是现在的事情，不是将来的事情。那所以的话呢，很多时候我们如果是这样的状态的话呢，我们大概只有盼望今生了，很少盼望永恒是很少的。但是我们思想，我们岁数慢慢变大了以后的话呢，我那天我就和我太太在讲，说我们可能一天吃一顿饭，第二顿饭的时候恐怕都吃不下去了。为啥呢？不饿了，或者说我们消化不了了，对吧？那我们过去所盼望的很多事情，我们过去所盼望所被荣耀的，所被肯定的很多事情，到这个时候你觉得还有很多的意义在里面吗？也许大概就你大概意义也就不很大了，你大概不会在乎你过去做过多么突出的贡献，因为你这时候你所想的就是说我大概还能活几年，我大概后边怎么活，对不对？我大概应该吃什么样的健康的药，我大概怎么样锻炼，大概都会想这些事情，不太会想说，哎，我今天我该做什么事情，该做的某个地位，做的多大多伟大的事情，大概不会想这些事情。那到这个时候的时候呢，人说这个古人说这个古人说什么呢？五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对吧？那这时候我不知道大家知天命，我们如果到五十岁的，你有没有知天命？知天命什么意思呢？有些人说知天命就是说，真的是知道这个自己已经到这个时候做不了事了。有些人说什么呢？就是这个时候你是经历最好的时候，你要知道天命所受，要做神给你所做的事情。好，那么走下一页。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图啊，这个图很有意思，就是这一边呢，就是世界上的对这个世界的观呢，就是对这世界对这个我们这个人的盼望和想法什么，然后另外一边是什么东西呢？神对我们的盼望想法怎么样？那么我刚刚稍微讲了一下，这个实际上我们到最后走的时候啊，光着身子走，没有一个人会带走一件东西，没有人会带走，没有这个本事。你哪怕是皇帝埋到地下了，对不起，将来你的坟会被挖的，对不对？多少人会这样？所以我们所思想所荣耀的东西到最后都会过去。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能够思想一下，到底我们如果有真的有这个永生，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子能够跟天上积点的财宝？再往下一页走啊。好，当我读到这个 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我就读到这个地方，斯蒂凡殉道的时候，我当时很不理解，我就说什么呢？斯蒂凡这么好的一个人，又被教会选为执事，又去管理饭食，然后又能讲道，在这个祭司面前能讲道，为什么让他去殉道呢？我是当然是当时我 question 神这个问题了，但是后来我就说，如果站在斯蒂凡的角度想这个问题，他会怎么想？他为什么要去殉道？如果他没有看到那天上开了，如果他不知道这个永恒，他不知道这个神将来预备的这些 极大无比的荣耀给他的话，他为什么要去殉道？而且我们知道这使徒们，那些使徒们除了约翰，对不对，都殉道了，都殉道了。那这个殉道的话呢，就代表他对这件事情上他是有完全的把握，他是有完全知道这个事情将来会发生。那我们读整本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要读旧约圣经，因为旧约圣经里边神很运行的很多事情都在旧约圣经里被完成了，对不对？如果你把这些东西忽略的话，实际上你并没有真正明白圣经那个应许被成就的结果在里边，我们只是读了一些理论，只是读了一些文章。所以的话，你看斯蒂凡殉道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使徒行传的七章56节，说他就说，看见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人名叫扫罗的脚前，他们用石头打他的时候，斯蒂凡反呼主说，求主耶稣基督接受我的灵魂，又跪下地上大声说，主啊，不要将这些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说了这话就睡了。圣经没有讲说他死了，圣经讲说他睡了，对不对？然后他什么呢？看到了这个天，人子站在这个神的右边，对吧？说主啊，接受我的灵魂，灵魂不死。如果我们认为灵魂不死的话，你的生活会不会跟现在有些不一样呢？我们可以思想一下。好，接着往下。好，那我们就今天开始读一下这个正道经文。他说我现在先分享这个前面这一段。他说格林多后书的4章16到18节，说十六节说，所以我们不要丧胆，身体虽然毁坏，内心却是一天心思一天。我们在这展至轻的苦处，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忌所见的，乃是顾忌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保罗在写这件诗的时候，保罗在这写这篇道的时候，在讲这篇这段圣经的时候，他讲了前边什么东西呢？他讲他自己怎么样面对很多的这个逼迫，很多的苦难。然后的话呢，我们可以思想一下，保罗当他被神呼召去传道的时候，他有没有想到说他将来会面对什么样的事情？那如果面对这么多的这个，他有没有看到斯蒂凡被打死？我想这个当这个路加写这段圣经的时候，特别把保罗的名字写在这个地方了。那你想，我们可以思想他为什么特别把保罗的名字写在这里？然后保罗又亲自去看见这件事情发生，他知道基督徒将来会怎么样呢？为神工作的时候，有可能会像斯蒂凡一样被打死，但他为什么还要去做？好。对，好，然后我们看看这一段啊，就是说他讲了这个时候，他讲了做了两个很重要的对比。第一个什么？他说这至轻的苦处，两件事情，一个是至斩，很短的时间，一个是至轻，那么非常非常轻的这种痛苦。他这个痛苦，我们大家思想，如果在我们人生中发生，你觉得这个事情痛苦吗？痛苦，被人拿石头打得半死，几乎活不了，最后出来了，然后被到处追着杀，追着迫害。你觉得被人侮辱，然后别人说他不是使徒，然后还要继续污蔑他。你说这些东西是至轻吗？如果我们面对我们现在生活，不要说别人说你这么难听的东西了，不要说别人打你了，哪怕说两句不好听的话，你都会烦，对不对？所以的话，你想他呢？他为什么把这个事情看得这么轻？那他的这个他这样的从内心里边，他这样的想法，他这样的力量从哪里来？ 因为他所顾的不是说不是所见的，所见到的，他认为所有都是轻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事情都是暂时的，不是永恒的。所以的话呢，他所盼望的是怎么样呢？那是那永久的这个永久的荣耀，是指什么呢？永远神给他预备的。好，往下走。好，这段经文的话呢，实际上跟这个后书五章一到十节是有很多的关系的，我们大概念一下，然后的话，我慢慢分享下面这段话。他说：“我们原知道在，在我们在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的，不是人手所造的，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思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倘若穿上了，就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我们在帐篷里边叹息哀苦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生命被吞灭了，好叫这必死的生命被吞灭了。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我们圣灵做凭据。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在。所以，无论是住在身体还是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报受报。或善或恶受报。好，我们看一下保罗怎么样看这个至亲的痛苦和极重无比的荣耀。啊，在这个灵后这边，我刚刚讲了，大概讲了一下，就是说对他来讲的话呢，对保罗来讲的话呢，在这个世上的事情的话呢，他是非常看得非常轻的，他把荣耀看得非常重。这个马术啊，在他的这个一本书中就说，他就好像一个金字塔一样的，他不但会让这个爬山者感到不累，感到这个不会叫爬山者感到疲劳，反而叫他们灵敏带来难以言喻的安息和舒泰。那我们看下边一章。好，他把这个字，如果你把这个字看，你就把这个字重新想一下，重新排列一下，你看看，他说荣耀，荣耀谁想不想要？我们如果先不想别的，就什么词都不用想。我们想人想不想要？想要荣耀，想，对不对？那好，想要荣耀的话呢，众的荣耀，是不是那个词比前面一个更加这个重了，对吧？下边呢，永远众的荣耀。那如果是我们在如果把世上的事情看得比荣耀更重，那后边几个字你就不用再看了，对吧？神的荣耀更重，你不用看了。但是你往下越看的时候怎么样呢？就像爬山一样，你越往上面爬怎么样呢？就越清楚。首先要什么呢？我们要理解我们要不要得神的荣耀。我们如果要得神的荣耀的话，后边会有什么样的继续的后边会有什么样的事情会在我们身上发生？永远重的荣耀，比前面更重。永远重的荣耀，那是永生的事情，对不对？在神的面前得奖赏的事情，永远极重的荣耀，跟世上的这些事情比。那简直是无法相比拟的，对吧？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如果看一步一步看到最后的话，我们就知道神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恩典和什么样的多大的荣耀在我们身上将来。虽然说这个事情好像跟将来相比，但是我们思想一下，今天如果我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作为这个行在地上跟随耶稣基督做出主耶稣多喜悦的样子，你在世上会不会行事容易得荣耀？会不会行事容易得荣耀？一个爱人的人，一个行在光中的人，对周围的人都是一种照亮，对不对？都是温暖别人。那你是神。很多人自然会爱你，是这个世上的人自然会知道，对吧？好，那往下走。他就是说，我们讲的，刚刚我大概稍微分享16到18节，我为什么会这个情况呢？ 就是说，当时保罗为什么会他会这样的想这个问题呢？我大概把这个读一下，我们要知道他自己的心态是什么。他说什么呢？他说，四章的第七节说，我们不过是瓦器，瓦器是随时可以破的，是被人造的，里面却有着宝贝。什么宝贝呢？要显明的莫大的能力是上帝的。这个瓦器不是那个什么的，但是如果里边装的是宝贝是什么呢？如果是要显得这个莫大上帝的能力的话，这个瓦器会发挥作用的，而不是我们自己。我们压力重重却没有崩溃，心里困惑却不绝望。这是他在服侍过程当中的话呢，次次所面对的。这个压力不但是他被周围人的逼迫，很多的时候还是被言语的逼迫，被别人的不信任，被别人的这个辱骂，或甚至被别人的这个其他各种各样的这种非常非常不好的状态，被打是一种了，但最后殉道，对吧？他们没有崩溃，这个保罗一直都没有停止过传道，也没有因为这个事情呢，就是说不做了。他心里困惑却不绝望，心里虽当然会很多的事情了，为什么会这些事情发生在我身上，让我这样经历这样的痛苦呢？但是他很明白，他顺服神，他很明白神的旨意，他不绝望。我想，遭受迫害却没有被遗弃，被打了却没有死亡。这都是后边，你如果仔细想，这都是后边真的太难的事情。被打了没有死亡，谁愿意去被打呀？那做这个事情的话呢，你如果没有盼望的话，我不知道天上属天那么极重的荣耀，我干嘛要去被打呀？我在地上活得好好不就完了吗？对吧？我干嘛要受这个苦呢？往下，他讲出了原因，说什么呢？我们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对于保罗来讲，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已经死了，我们跟主一起死了，好使耶稣基督的生命彰显在我们身上。那他认为他自己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的话已经死了，所以的话呢，他要去怎么样彰显耶稣基督的生命。这就是基督徒应该行在光中，就要彰显耶稣基督的生命。因为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常常为耶稣的缘故而面临死亡的威胁，好使耶稣的生命在我们这终有一死的肉体中显出来。好像这个话说起来以后，好像为什么要非得要面临死亡这样才能显出来呢？我们可以思想一下，这个光照在黑暗，就像耶稣基督说，光照在黑暗，黑暗不接受。不接受的时候，往往就会有很多的征战在里面。因此，死亡笼罩了我们，而生命却运行在我们身上。虽然有死亡，但是生命在我们身上。那么，保罗这些信心呢？一次又一次的信心从哪里来的呢？我们思想一下啊。保罗是熟读旧约的，他对旧约非常清楚。你看他写的东西里边，常常会有因为旧约很多的东西，他非常清楚什么呢？神的应许，神要救全人类。从亚伯拉罕开始都已经应许了，那么在这个亚伯拉罕、以撒、这个雅各都去应许，神给他应许。他这个应许的话呢，在旧约里边，神的话已经实现，他清楚的看到了这些东西。然后的话呢，他也很明白这个神这个永生的教导。这个永生的话，在很多的这个我们这个如果外邦人来讲的话，大概不太会容易去接受个观念。但是对犹太人来讲的话，他非常容易，因为他们亲自被神带领，亲自经历神，他们知道有永生。撒母耳记下记着说什么呢？他说七章这个十六节说，你的家和你的国，这在对大卫说的，你的家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也必将永远坚立直到永远。这是这个神给这个大卫的应许。那这个应许的话，当然是不是指的大卫那个国，不是指所罗门最后犯罪的那个国，而是指什么东西呢？耶稣基督来的这个国。那么他很清楚这个应许的时候，他知道那神的国来临的时候，那是一定是永远的，必定是坚定的。那他对这个国，对这个神的救恩是有信心。再往下，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应验了神的救赎计划和神的死亡被战胜。这个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件事情的话呢，其实的话，当时有很多人看见了。那在这个历史当中的话，我们恐怕没有听说过谁会复活，对吧？但是这个耶稣基督复活的事情呢，是真的是实实在在记载的，圣经当中的话也有很多人看见了。那么这个活呢，是让这个 保罗自己也能够听说这个事情。他虽然刚开始他逼迫基督徒，对吧？但是当基督选他的时候，耶稣基督选他的时候，用眼睛照，用光照瞎了他的眼，对吧？然后呢，基督问他说：“保罗，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迫害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被迫害的耶稣基督，对吧？”然后他那时候就转为信主了。从那时候，他的整个生命就改变，他的整个生命就改变，因为他知道耶稣基督就是永远的救主，就是那一个为，就是那一位让他能够为他舍命的救主。所以从那时候开始的话，他就。这个当然是有一段时间的这个过程，但是从那时候开始，他的信心就开始建立。保罗呢，也亲自呢，就是怎么样呢？经过神的带领，亲自圣灵告诉他说什么？他说：“我要指示你，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这是当那个谁给他把眼睛打开的时候，给他讲的这个话。然后的话呢，这个使徒呢，这个亚纳尼亚呢，就去他家里边去，以后的话呢，就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啊，在你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从那一刻的时候的话，保罗就被圣灵充满。所以从那时候开始的话呢，保罗他自己讲的一句话说什么呢？他说在罗马书1章14节，他说：“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从那开始以后的话呢，他一生当中就是为主的这个，为主能够这个把福音传出去，还福音的债，他就在一生当中就做这件事情。所以任何的一个困苦啊，任何的一个迫害，任何的一个这种死亡的威胁都没有能够打倒他，直到他最后为主殉道。我们思想一下，如果他没有盼望，他不知道将来神给他属天的极重的荣耀会怎么样？好，那我在这时候的话呢，我做这个保罗的盼望的话，我来读两节圣经，大家可以听啊。就是说，第一个呢，他是热切盼望见他主的面。保罗爱神，他没有见过神，他只见过那个大光。但是神带领他，让他能够知道神的大能的时候，让他知道神的时候，他最大的希望就是爱神，然后能够去见到他。格林多后书的5章14节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他自己讲得很清楚，说什么东西呢？主已为我们死了，他替我们死了。那他替我死了，本来我是该死的，但是他替我死了。怎么样呢？我就要为主活。所以他的盼望在能够去将来有一天的时候，他可以见到主。罗马书的8章37节，他说：“然而靠着那爱我们的主，在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永能的，是现行的，是将来的事，是在高处的、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离。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当他说这个话的时候，你就看到他可以思想他多么的爱主，多么的爱神，多么的盼望将来一天能够站在神的审判台前，给主说：“主，你吩咐的我已经都做到了。”他多么希望能够见到主耶稣基督，这就是他的盼望。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啊，就是我们估计可能很多我们的基督徒或者我们的这些人的话，他可不会去盼望说将来我会见到主是什么样，我也不会想说我会不会站在那个台子前面，我会到底会怎么样。他跟我们很少会想这个事情，但是我们从保罗身上看到，他所信的，他所盼望的，哪一样不是真实的？然后呢，在腓立比书的这个1章23节说：“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他遇到很多的困难，他遇到很多的这个责难在里边，他被打，被逼迫，他真的是很难。但他那时候都说什么东西呢？我还没有完成主给我交托的任务，我真的希望能跟主在一起，但是我没有完成主给我所交托的任务，所以我还不能走，两难间，他真的是希望。所以你看到他多爱主，他多么希望能跟主在一起。好， 好，荣耀的香混，就是说，到时候的话呢，我们就像刚才我们在这个八这个五章这个就是五章八到十节所讲的，我们将来每个人都要站在神的这个审判台前。一个大家不要搞错了，那个审判台的对基督徒来说，不是说你审判你什么东西。这里边有两件事情我们要搞清楚。第一件事是什么东西呢？神的救恩是神做的，不是人做的。人只要相信神，人就会得救恩。这是神做的事情，不是我们做的。那人做的事情什么东西呢？是我们要将来呢，要在主的面前呢，就要去交账。那我们在世上是，我们是不是行在光中？是不是为主做见证？是不是有好的行为能够照亮周围的人？这是我们要做的。所以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八章说，栽种的和浇灌的都一样，但将来个人要按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奖赏，在神的面前。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这个和解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显露出来，因为那日子将它显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叫试验个人工程怎么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得奖赏。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所谓亏损是说你得不到那个奖赏，对吧？自己却要得救。把这件事情搞清楚了啊，自己却要得救。我们虽然得救了，可是的话呢，我们怎么样呢？要受亏损在主的面前。因为我们没有做到主应该让我们在世上显出光和这个盐的样子，让我们能够影响这个世界，让为他做见证，我们没做到，那我们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显得虽然得救乃像从火中经过一样。虽然得救了，可是呢，真的是没有你所做的这些，凡是你所不是神所心意，不是在天上财宝这些东西，将来一过火全部都会烧掉，不会在神的面前纪念。腓立比书的这个四章七节，保罗说什么？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过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主到那日将赐给我，不但赐给我，也赐给那凡爱慕他、爱慕显现他、这个爱慕他显现的人。耶稣基督一定会再显现，那么我们人要面对这些事情，每个人都要在主的面前来面对。那我们到时候怎么样面对？你是不是在主的面前？我们是不是在主面前说，主啊，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该走的路我已经走过了，该做的、该跑路我已经跑过了，我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如果我们在主的面前能这样的话，我想，那极重无比的荣耀会临到我们身上。这就是我们的盼望，这就是我们在主面前能够真正的知道我们将来所能够得的，甚至现在我们就能够得的主的祝福、主的爱。好，再往下，我们看一下五章这个一到五节里边这些东西，他讲的这些事情做个比较啊。他说，地上的帐篷的话呢是怎么样呢？和神所造的这个居所有什么不一样呢？地上帐篷，我们无论搭什么样的东西，我们无论住什么样的房子，或者我们无论做什么样的工具，将来怎么样呢，都会被拆毁。为什么人在这个帐篷里会劳苦叹息呢？大家有没有思想呢？为什么人会在这个帐篷里劳苦叹息呢？世上烦恼太多了，反正我今天是不是又得到这个了，明天是不是被别人尊重了，后天是不是我的面子又丢掉了，那我如果真正在这里烦恼的话呢，劳苦叹息的话呢，我怎么样呢？真的是没有办法。但是呢，保罗在这个地方讲的是什么东西呢？对他来讲的话，真的是很多的劳苦，但是呢，他真的渴望是从得到天上的居所，他不是想得到地上这些东西。好，天上的那话，居所是永存的。再往下一页，好，他说，虽然身体渐渐衰残，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 这个话让大家听起来以后，我们老的时候拄个拐棍，或者说甚至一站起来就腰疼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心一天心思一天呢？大概每天吃一大堆的这个补药，大概每天吃想想赶紧锻炼，能够是延长一点生命，没觉得好像自己应该也每天心思一天是吧？但是保罗为什么在这上？他说虽然这个身体渐渐衰色，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呢。我想大家可能都知道，我们周牧师，你看他身体到这么大的岁数，身体还是很好，对不对？来回跑。我在那边的时候，那个黄子佼牧师也是八十多岁的人了。哎呀，我觉得说他怎么活得跟60多岁一样啊，天天都那么喜乐，然后呢出去讲道从来没有说烦过，每天到处跑香。他反正再过下个月或者什么时候会到这边来讲道，是吧？是吧？他说，我就说这么一个神的仆人，他没有觉得说他自己真的是好像80岁跟很年轻一样，没有觉得说他自己老，而且天天都这样的为主在做，而且非常喜乐。周牧师也是一样。那我就想，我说，真的是，如果你在神的里边，他就是这样的，他就是一天比一天都喜乐的，一天心思一天。他觉得他自己的话呢，所有的日子都活在这种快乐当中。我们难道不想这样吗？那没有真正没有属天盼望的话呢，是吧？人就会越来越难受，越来越衰老，最后越来越怎么样？离死亡越来越近。我们所考虑的东西，那最后越来越就是害怕死亡。那保罗在这里就说什么？他说：“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知死亡。就这么四个却步，对我来讲的话，我恐怕连一个我都撑不住，我可能连一个都撑不住。因为什么东西呢？我真的说，我还是有很多的问题在身，我自己最深也有很多的罪在身上，我可能撑不住这些东西。我很坦诚的承认了。”不要说四面受敌了，哪怕一面受敌，我可能都会被打垮。但是我想神的话会带领。那我没有任何其他的路可走，我只能说只有通天路，求神能带领。让我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的话呢，那我也会这样的心态，不要去失望，不要丢弃，然后呢，也不要被困难打倒。那当他说的这些盼望的时候，你可以思想一下，其实保罗的困境很大的，他不是说那么一点点困境。但是他为什么能这么坚持？他在这段时间呢，讲的就是非常非常的清楚，说什么东西呢？他真是有盼望。他把这些地上事情，就像他刚开始说的，他看得非常清，他没有觉得这些东西都重要的。可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就是我自己的话，别人说我一句，可能说我一句不太好听的话，我可能都会忍不住，我可能都会翻过去。我承认，这是我自己。我有很多的问题在里边，但是确实是我们现在还达不到那个，但是想求神就是带领，能够继续往那个方向走，再往下。有属天盼望的人的话呢，他的余生大概每个人一生也不过8、9、10年，现在比较好了。有8、9、10年的时候的话呢，我想这个像我想看到这些老牧师们，他们每天都快乐的这个为主做工，一天时间都不够。然后呢，兄弟姐妹们动不动就到他家里照顾他，然后给他这个，给他这种照顾，给他那种照顾啊。我觉得他真的是，就是说比我们自己待在家里这些人要快乐多了。我觉得，然后呢，他不用这个数算这个余下的日子，他拼命工作，时间还不够呢，对吧？然后的话呢，他所做的所有的这一切就是怎么样的，能够盼望这个天上永生和那极重无比的荣耀，然后他不会害怕死亡。那这个死亡的话呢，因为没有这个属天盼望的话，他就会害怕这个死亡的到来，不知道死后的情况会怎么样，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生了。所以我们要思想一下，就是说我到底是往这边走呢，属天这边走呢，还是往这边走，是没有这个不属天这种。那我们可以去思想一下这些问题，但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马上达到这个像保罗这个程度，哪怕我们就是有一点点这样的思想往前走一点，我想神都会喜悦。好，再往下走。好，第三个的话呢，就是在5章6到10节，他讲到说，坦然无惧的迎接主的审判。这个属天的盼望中的话呢，这个我们不但是要知道神给我们预备了极重无比的恩典，同时怎么样呢？还是怎么样呢？我们要将来啊，要站在基督的面前，要显露出来。 主要按照个人所行的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来报我。刚刚我就在讲过这个东西了，对吧？我就讲过了。所以的话呢，我们怎么样的在最我们余生的时间里面，怎么样的行能够去在主的面前审判的时候，能够得到神的奖赏？在现今的生活中，我们也同样能够得到神的奖赏。我们好好可以思想一下。所以的话呢，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要行事为人的话，是凭着对上帝的信心，不凭着眼见。这是第一个信心的建立，这是一个信心和这个盼望的建立。第二个呢，更愿意、更乐意离开身体，回到天家与主相见。不是说我们现在就愿意死，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什么东西呢？我们愿意见到神的面，我们知道神存在，我们知道耶稣就在那里，我们更愿意离开，能够见到主的面，回天家，那是我们永恒的家。所以的话呢，保罗说第三个，他说立定心志，无论是住在肉体之内，还是离开身体，都要怎么样呢？都要取神的、取主的这个、取神的这个喜悦。所以他这个地方讲的都非常清楚。所以这三点的话呢，就是他自己的总结，也是对我们很多后边的信徒呢，我们也是有这种劝告了。好，再往下，这里边我讲一个人，大家可能都看过这个旭妈妈的故事，对吧？如果按旭妈妈做的住的那个地方和她照顾的那个老人，山东那个地方还住的那个老人，我们觉得我们的生活跟他比会是什么样的状态？天堂，对不对？有车子有房什么都有，他住的那么一个破房子，然后呢，然后的话照顾那个老人是那个房子漏雨，住在那个地上那个破毯子在那里，他去照顾那么一个老人，他还天天喜乐，他为了什么？如果没有这样的盼望，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而且对他来说，那种生活的困苦都已经不是事情了，对吧？生活的困苦和这些所面对的这些困难都不是事了。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怎么样，都是要得主的喜悦。这是他后边，至于保罗后边讲的话，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得主的喜悦。所以他在这种极度贫穷的情况之下，照顾另外一个姐妹8年时间呢，没有房屋的顶子，没有这个房顶的屋子，但是两个人很快都非常快乐。人间在这种状态之下，这样的一个物质上极不丰富状况之下，还有这样的快乐再来，那是从哪里来？那是神在地上的祝福都已经在那了，而且他们本身有属天的盼望。这就是基督徒应该在地上活出的一个样子。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子去能够真正让主喜悦？另外一个我想讲的是，这个王永信牧师，大家对这个王永信不知道熟悉不熟悉啊？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呢，哈，我去看过他的那个，就是那个在葬礼上不是有一个，就是大家在一起参加葬礼那个一个回忆的这么一个事上嘛？我看了一个片子，那个片子讲他90岁的时候的话，还在几个人的搀扶之下走到一个垃圾屋的很脏的地方，然后他那个上面是往上头走，走的往上走，走那个路很难，你知道吧？那他就在那边几个人扶着他一步一步往上走。他说怎么样呢？去为在那个上边的那些穷人给他传讲福音。他一辈子讲了一句话说什么呢？他说欠债与还债是他整个一生当中的这个所思想，他欠谁的账？他欠耶稣基督救他从死里复活的，死里复活救他从死里的债。他还谁的债？他还主耶稣基督，能够让他将来有这个荣耀的盼望。所以的话呢，他90岁了还继续这样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些先辈的人们看到说什么东西呢？从保罗，从我们过去很多的先知，从过去历代历代的基督徒里，我们看到这个信徒里边很多这样的事。如果是没有这样的鼓励的话，我相信，如果是没有这样的盼望和这样的鼓励的话，我相信他们这些人走不下去，我们也走不下去，我们所盼望都是虚的。好，往下。好，回应的话呢，我就说把这件圣经念给大家，然后的话大家也可以去思想这段时间。那彼得前书9章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你有没有想到你的地位是什么？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教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我们是祭司，我们是君，我们是神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是神的子民。要我们干什么呢？要我们招纳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宣扬。我们要在世上，我们有限的时间里边，去宣扬耶稣基督，宣扬耶稣基督，完成神给我们大使命。下面啊，所以的话，我们要看重呢，极重无比的荣耀。不要再就是说过多的想着说我到底现在我还能干什么，我还怎么样考虑这么多的。其实不是说我不该考虑，但是说我考虑一点天上的事情，往下走。要积攒一些财宝在天上，要让神得荣耀，在天上得荣耀。然后的话呢，让更多的人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最后的时候呢，要坦然无惧来到主的面前。因为我该做的我做了，我该打的我打了，仗打了。但是我相信我曾经做过很多不好的事情，我曾经在教会里头也不是很好的服侍，我曾经也有很多的亏欠。但是余下的时间的话呢，我要如果能做，还是好好的为主做点事情，要宣扬这个神的美德，让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行在天上。我们每个人都是神光明的使者，你所行的，你所做的，将来都会在神台前显。好，谢谢大家，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呢，有这样的话语来激励我们，让鼓励我们，哪怕我们能够做一小点点，你都愿意去，你都会喜悦。主啊，就请你给我们弟兄姐妹有这样的心，让我们慢慢的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让神的国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让我们能够显出神的荣耀来，在地上为神主为主做主做见证。我们这不配的器皿在你面前，就求你悦纳。奉主耶稣基督祷告，阿门。好，谢谢大家。
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门。